我们今天要讲，我要从悲惨世界这个，其实我是希望从书里面哈，但是可能看过书的人不太多，看过电影或者是舞台剧的比较多，内容也大同小异。那我要从这里面，本来我是说谈正义，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希望谈正义和慈悲哈。这个舞台剧或书或电影，大概各位多少有一点点印象哈。这是19世纪，就雨果在那时候，应该是法国大革命后一段时间，法国社会的一些写照。它里面讲到说，有一个算是蛮善良的人，但是实在是因为要照顾其他的小朋友家里的，所以他偷了一块面包，然后因为各样的不合理的预证，他就偷一块面包，到最后关了19年。然后出狱以后碰到一个很好的主教，感动他，他原来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在监狱里19年很不公平的被对待，个性各方面变得很暴力，但是呢被那个主教感动了，以至于他就改邪归正。那么但是他虽然改邪归正了，社会上好像还不太容许他的改邪归正。那个对他的威胁最大的，让他改邪归正最大威胁的是警察，那个沙威哈。这我们跟各位，这个书写的很好看，但是我的观点跟作者都不一样哈，跟雨果不一样，甚至我觉得很多地方写得太煽情了。我们一般的观念，譬如说一个吸毒的人或者一个犯罪回到社会上要改邪归正，最难改邪归正的就是他以前那些坏朋友。可是在悲惨世界里面讲，最难改邪归正的是那个应该是正义的力量，就是警察啊。这个我知道，雨果的意思，作者的意思是希望来表达社会上的不公不义，这我们懂。但是我等一下就对这个观点，一面倒的观点，我会有点批判哈。但是他不管怎么样被警察逼迫，他还是或警官了逼迫，他还是尽量的希望能够持守他的善良、他的正直。那么，但是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哈。那么最后就是他是死了，但是他培养出来的结果，起码这本书呢，还有家人呢，或者他收养的女儿Cassetti， 希望是能够有一个很幸福的将来啊。大概悲惨世界是这样讲的。悲惨世界其实那个法文的意思是这些可怜的人啊，不是世界，就是可怜的人。那么所以如果你把它翻成悲惨世界，可能是我们这本书进到我们华文世界里面的时候看起来觉得很悲惨，就翻成悲惨世界，也有翻译是孤星泪，那么其实都不太恰当，就是照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群可怜的人。因为世界呢没有那么悲惨，人很悲惨，法国巴黎很漂亮的，但是人很悲惨或人很可怜。但是他的目标也像所有的人道主义一样，希望不是在讲到可怜，希望正面的。那这我今天就希望能表达出来，他的这一种讲法恐怕是达不到目标。那怎么才能达到目标呢？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又是牧师，恐怕又会老王卖瓜了。哦，只有信耶稣哈，我会同意，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也不会同意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人间的痛苦就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听福音会有这种表达的方式，有一点好像骗人一样，哎呀，你只要信耶稣一切苦恼就没有了。各位，你去看一看圣经，你去问一下牧师，我们信耶稣苦恼还是很多，跟每个人都一样多。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相信即使很多的苦恼，我们有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包括社会正义还有人和人之间的这些问题哈。好，整个故事很简单。那这个悲惨世界呢，我觉得很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一个非常 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衬托一些个人的爱或者爱恨这些故事哈。我不觉得这样的表达很成功，甚至我觉得这是失败的。我不晓得，我没有看电影，也没有看歌，那个舞台剧，但是书里面，他有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描述，拿破仑的最后那一场战争。那么那个跟剧情跟整个的故事没有关联，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个战争呢跟人间的爱情还有一点关系，这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我对法国俄国的文学，对不起，我是不懂了，但是我所懂的我并不觉得很理想。我比较喜欢的是英国的，尤其在写社会不义不公哈，那么比较有基督教色彩，而且写的不是很煽情的，我觉得是 Dickens 哈，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去提。我提到我在以前看这故事和一开始就觉得它的布局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难的，就是各位你们记得吗？当尚万强从监狱里服刑期满，注意哦，法律上服刑期满出来以后，他马上碰到困难，他买东西买不到，他住旅馆没有地方，没有人接受他。没有人接受他的理由是他拿的是黄色护照或者黄色身份证。那么黄色身份证或黄色护照，我非常遗憾，就是在小说里面或者我们的翻译的人或者是编辑哈，没有给我们现在这些读者说明一下拿黄色护照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各位，我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开你家开杂货店或开旅馆或者开餐馆，我们就说普通的，不必很高级的，进来一个流氓样的人，全身都刺青，穿一条短裤，跟我差不多哈，就全身刺青，穿短裤，脏脏臭臭的，他要买东西，就你可能不想卖东西给他，除非怕他是流氓会闹事才卖给他。如果他说我要住，我要在这里住，你可能会说我们客店没有地方，跟耶稣的妈妈后来去客店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邪恶的人，不想要跟他来往，这个我能懂。就尚万强到最后走投无路，就跑到主教家里去了嘛，啊，主教接待他了，啊，这很好。然后我们基督徒可以马上就想到说，好，撒玛利亚人或者耶稣吩咐我们，要接待这些客旅啊、异乡人等等，啊，这些都很好，这些我也都能懂。就是一个人其貌不扬，很凶，或者他拿着黄色护照，或者是他的那个证件上写着是一个凶杀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我们都很怕，避而远之。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一直到今天不能了解，我只能猜测一下，为什么他从监狱里出来，警察要抓他？这完全不合理。如果他从监狱里出来，警察要抓他，那就继续关在监狱里了。你出了监狱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关回监狱，那就不要放他出来。为什么就是那么多的人拒绝接受他，这个我能懂，可是他为什么要逃避警察的追捕呢？就从一开始，后来你可以说他犯了罪，但是就是你从监狱出来的特别不能犯罪，如一犯罪就会什么死刑或者什么，这我也能懂。但是他在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不接受他，然后说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你是我们如果接待你就会麻烦，就他这个交代的不清楚。我自己推测一下哈，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那个历史的考据，我推测一下，我觉得一个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一个持黄色护照或黄色身份证，也就是有前科刚刚出来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不是很人道的，也不是很公平的。对这些人呢，就是觉得这些都是凶徒，出来了以后如果在社会上会很危险，所以我估计又从那个前几章所写的大概也是这样，就是当尚万强出来以后，我估计大概政府给他可能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要赶回他的家乡， 然后就在那里生活，只要出来的话离开家乡那就不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罗马历史上有，你看 Dickens 的 Great Expectation 那个前程远大哈，这些书里面也都有，这些人叫做被流放 Exile。 被流放就是你只能到某个地方，你不能回到这个地方，你回到这里抓到就是死刑。就是我猜拿黄色护照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譬如说你是澎湖人，你从台东监狱出来以后给你三天或两天时间要回到澎湖，回到澎湖定居，你怎么生活那是不管你了，反正你在澎湖以外的任何地方被抓到都会违反治安然后关起来。我只能这样猜想，可是书里面电影里面那个舞台剧里面都没有讲为什么，就我在说为什么他刚刚其刑服满出狱警察就要抓他，这不合理的事，你出狱了就不应该抓你嘛，他又没有犯法。好，这个就是一开始这个他被警察追哈，就布局的不够合理，不过我们也不去谈他，我们就讲到可能他想要表达的，作者雨果要表达就是那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让人很难生活。好，另外也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但是也跟他这个布局就不合适。各位人啊，包括这里要办松年大学哈，要做事，我们台湾人最懂这个了。刚才是牧师讲吧，我在外面听到一点点，我们跟希伯来人一样很实际的，这个世界最实际的东西最实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各位，就是钱呐、我是牧师啊，你以为我会讲就是上帝啊、上帝最实用，但是上帝有时候也不太实用哈、最实用就是钱，这是我们华人文化都知道，有钱是最重要的，要做事就一定需要有钱。我们做任何事，包括要结婚、要买房子、要读书、要做生意、要做什么，这个都需要钱。尚万强后来是到一个地方开了工厂，然后后来成为市长，然后成为一个大慈善家。各位，以警察这样紧迫盯人的要追他，以整个社会这样的对他怀疑拒绝，我请问他钱从哪里来的？另外一个法国作家，我也是觉得都是像金庸似的，就是写一些不切实际的小说哈，一点不写实的哈，就是大众嘛，他写的一个小说叫《基督山恩仇记》，跟这里也有一点类似的背景，就是在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底下，人怎么来奋斗生活的。或者说《基督山恩仇记》里面包括，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了恩仇记，就有正义报复的意思，就是他怎么出来能报仇。他在监狱里面啊、神奇一般的经历，碰到一个老头子，好像教他像武侠小说一样教他十八般武艺，教他很多东西，教他的是学问了哈。然后教他怎么样出去，在一个岛上找到那个海盗的宝藏，这是胡说八道，但是好嘛，很好看嘛哈。就是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跟武侠小说一样，一点都不写实。好，他有很多的钱了，所以后来他就变成基督山伯爵，他有很多的钱，他就可以，哇，那看了真过瘾啊，就可以把那些坏蛋一个都整掉，有钱就可以办事嘛哈。对不起，牧师讲这话实在是不大近钱哈。尚万强也是，他没有基督山伯爵那么有钱，但他也非常有钱。我就说整个布局，他钱从哪里来？他在监狱19年一定没有钱的，囚犯根本我猜是没有什么待遇的。好，那个书里有点交代，我不知道电影啊或我舞台剧里面有没有交代，有点交代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开始很勤快的开工厂，好，然后就累积了钱，后来就选了市长。但是我也很怀疑， 如果就他出监狱的时候连买一块面包人家都不给他，他怎么买地啊，他怎么盖工厂啊，他怎么招工人，每个人都说拿出你的身份证，他每一个地方人家都说拿出你的身份证，然后他的身份证就不允许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我猜除了回到他家乡以外做任何的事，就这件事情也没交代好啊。不过这都是小事情，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要的事情。整个基督山对不起，整个悲惨世界里面哈，我自己感觉有一个是写得很切实际的，那个是尚万强他要不要自首的那一幕啊。就我不知道电影里面有没有写这一幕，应该是有写了，就是他已经做了市长了，德高望重了，然后有一天那个警官沙威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市长大人，我搞错了啊。什么事搞错？他说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个人啊，就是我以前每次看这还是不懂，监狱出来为什么不能做市长呢？这个Nelson Mandela 也在监狱里那么久，出来就选了南非的总统了，在监狱里没有不可以啊。就是他没有交代清楚出了监狱以后政府是怎么限制他的。好，不管怎么样，就是沙威警官就说，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个尚万强。那市长当然是应该是马德兰先生呢、啊，就是尚万强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就强作镇静，因为他的确就是他，如果他以一个出狱拿着黄色身份证，他隐藏了这段事实，把他拿着黄色身份证在一个地方开工厂，然后选市长，然后选上市长，如果被暴露了，那他前功尽弃了，他很紧张啊。沙威真是很厉害，虽然他人这么好，工厂开得这么好，对那些员工那么好，市政也做得这么好，可是沙威却一直咬着他不放，觉得他就是那个尚万强。他当尚万强用的名字是马德兰市长，他不讲话，然后那个警官就说，哎呀，市长请你原谅我，我怀疑你都怀疑错了。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尚万强现在在某一个城市被抓住了，抓起来了啊，请你原谅我啊。然后对不起哈、啊，沙威，我不知道电影里面是不是说请你原谅我，沙威不会讲原谅这个字，我们今天是讲正义和慈悲，正义应该是有功就赏，有错就罚，没有原谅这种事。各位，我们基督教讲原谅饶恕，或者人和人之间原谅饶恕，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错误要怎么解决。如果你原谅的话，是不是就不正义？我记得沙威雨果一直要表达，就是沙威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正义的人，所以他犯了错，他不应该被原谅。我记得他好像是这样说的，不过我又觉得这一点是雨果的夸大哈。我怀疑你是一个贼，我怀疑你是一个坏蛋，但是我没有采取行动，那我再怀疑也应该没有犯法了。各位，法律必须是你有行动的，或者你的行动跟你的那个动机是有某种关联的。我今天看到银楼里那些珠宝，哇，好想抢哦，我没有去想哪一个警察会抓我啊，没有警察会抓我，法律只能处罚你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沙威又没有抓尚万强，他有什么好道歉的，或者应该被关起来的？好，这些漏洞我们就都不谈了。就是可当他说出市长先生，我一直以为你是那一个该抓起来的出狱的犯人，结果我错了，因为真的犯人已经被抓到了，现在正在什么地方被审判。尚万强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马上就开始了剧烈的良心的不安，因为如果他就不管这件事，就让那个被抓错的人被关起来啊，那个书里应该是说被抓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坏蛋啊，那反正就该死，多砍一刀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坏蛋让他被抓起来。如果我现在去自首，那么当然我会救了他，当然我自己良心也很平安，但是如果我去自首， 会产生多少的不幸啊，这个事，这个被我治理的非常好的事就会腐败下来，因为别的市长一定没有这么好。工厂这么好的工厂，各位以前那种十九世纪的工厂，那都是那比血汗工厂可怕太多了。今天我看了一下那个恩格斯曾经在 Manchester 英国的那个工业城，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 Manchester 工作过，他不是小工啊，他是有钱人。哇，那个 Manchester 的工厂以前真是好恐怖啊，真是也像 Dickens 描述的伦敦雾都。那雾不是我们说的 fog， 那雾是 smog， 就是都是烟啊，那都是烟囱，好像在那里人的平均工人寿命不到30岁，就是非常可怜。那可是这个马德里先生就是尚万强化名的这个市长，他的工厂是非常好的，对员工也非常好的，对他们的工作啊什么都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他也想到如果他去自首，这工厂势必交给别人，别人一定不像他那么好，那么这些员工就非常可怜了，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就失业，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好，这就是哲学上在讲说功利主义，我们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做它，是因为做这件事产生最好的功利，或者说用原来英国人所讲的产生最大的快乐。这个各位不要因为功利两个字好像不好听，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会考虑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在政治人物或者是经济人物商场的人物，他可能最要考虑的就是功利，我一个政策下来能不能有最大的好处。讲简单一点，如果是商场就是我今年这个制度能不能赚钱。各位我说了，我们基督徒是很实际的，刚才我听到牧师用台语讲，应该我没有听错，我们非常实际的，我们不是这样讲那些空话的，很实际。我们做一件事情能够有最好的效果，所以功利主义也有人翻效应主义，最好的效果，这并不是坏事，要有效率。各位包括你结婚你应该选的对象，不管你选老公或老婆，应该是让你快乐，让他也快乐，让你们家也快乐，所有有关人都快乐。如果叫大家痛苦要干嘛呢？就我们不应该选那个痛苦的，中国文化里面常常叫人选痛苦，在这个民族过去历史上太多痛苦的，就好像要快乐喜悦一点哈，就都好像有罪恶感。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还有没有这种遗毒了。我们小的时候志愿你看都是什么做黄花岗72烈士啊，你们小小年纪就想死啊，做苏武啊，都没有一个人想要做啊发财的公子哥儿的，其实这样比较正常一点嘛哈。就是功利主义不是坏事，我们希望人人活得幸福快乐不是坏事，但是跟功利主义对立的就是康德的那个义务论，就是一件事该不该做不是它产生的效果让人快乐不快乐，一件事该不该做就是这件事对的就该做，对的该做死了10000人也要做。好，讲最简单的，我说一个谎如果能救很多人命我说不说，如果说谎不对我就不说谎，然后让这些人死掉。有名的例子就好像说有人知道一群犹太人在哪里，那纳粹问在哪里，你说我不讲啊，不讲你可能会很多人受害，可能你家很多人受害，如果你讲出来没事，但是那些犹太人可能被处死，我们要不要讲。好，这些事情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尚万强就碰到了，他现在要不要去自首，他知道他们抓错人了，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尚万强，人家抓错了，虽然抓的那个人也不是好东西，但是他可以代替吗？这种挣扎这种折磨哈，是所有文学里面或者是宗教信仰里面最真实的，我要不要把真实的讲出来，虽然讲出来以后可能很麻烦。在书里面哈，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电影或者剧里面他挣扎最厉害的 还不是这个市。如果他去自他去自首了，这个城市就倒霉了，因为没有好市长了。如果他去自首了，他也不再考虑工厂，虽然很多工人就很不幸了。他考虑的是，如果他去自首，那个小女孩 Cosetti 会怎么办？他去自首，这个小女孩就没人照应了。也许这小女孩以后会走上她妈妈的路，就变成妓女了。应该是孟子讲的吧。杀一不辜，杀一个无辜的人，以救天下不为也。杀一个无辜的人，让全世界都得救，不为也。他意思就是说，很反对功利主义，不可以违反正义和公平。那个人死了，但是他不该死，你把他杀死了，解救了别人，这是不可以的。好，赶快各位基督徒，我马上不要回答我，告诉我，杀耶稣救我们公平不公平？我们不是都这样讲吗？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各位公平的，但是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哈。内幕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做一件事是有一些好结果的，但是不太正义，我们做不做？我猜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不做，然后有的时候良心不太安，有的时候良心就安。我们碰到的不会像上万强那么强烈的对比了，有的时候是小一点的事情，比如说公司里的一些东西我拿回家，哎呀也没关系，给我用比较好，公司用都浪费掉了，我们也会这样想。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方便一点，而别人不怎么方便，或者说方便度大但是不算是合法的事，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这些事情会是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心安或不安的一个来源。那再讲一个不好听的事情，但是各位也可以懂的，就好像一个男人在办公室里没有婚外情，但是呢漂亮的女秘书多讲几句笑话是他绝对不会跟他老婆讲的，这不太好，但是我们一般觉得，哎，没关系，让我轻松一下。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网看一些无聊的东西没有关系，让我轻松一下。就是有些小小的事我们知道不太对，但是我们会不会去做它呢？上万强所碰到的是很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悲惨世界里那段是很值得去想的。当然上万强最后去自首了，自首的理由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人懂不懂，我希望我们都能懂。你能做再好的事情，以后你在工厂做的再好的事，你做再好的市长，你把 Cosetti 养得再好，你想到监狱里有一个人是为了你不公平的在坐牢，你一定就不安了。有些人良心很死，我想每一个人的良心不会死到完全不安，完全没有不安啊。好，那下面呢，我就觉得要讲一下比较严重的错误哈。雨果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他当然他为了要表达也刺激读者嘛，是这样讲有销路。怎么样有销路呢？就是把正义和慈悲做对立。正义是坏的，慈悲是好的。正义就是法律，慈悲就是宗教。本来雨果的信仰里面，尤其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这些知识分子都非常讨厌传统基督教。雨果你看他也不喜欢传统基督教，但是他似乎更不喜欢政府。他不喜欢政府，他不喜欢这些王公贵族。所以在他的书里面，王公贵族、政府或者是议会所定下来的法律，虽然是正义的代表，却也是伤人的武器，是邪恶的。整个代表就是沙威那个警官，绝对忠实的执行法律，然后法律是吃人的。我觉得这样写 可能在有些地方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念法律的，或者是有熟悉法律的哈。法律里有一句话"恶法亦法"，恶劣的法还是法，甚至有些法学家会觉得"恶法胜过无法"，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坏的法律，在我们说交通规则吧，在这里让很妨碍我们，但是。恶法比没有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还要好。各位，这些也有很多讨论的，我们在这里不去谈。但是，雨果他写的就好像政府这个整个的制度，包括让上万强入狱的，以及入狱出狱了以后没有办法生活的，都是因为法律，都是因为正义。他把法律写得很坏。那。他虽然雨果就是我说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对基督教都不是好感的啊，因为整个中世纪他们都觉得不好，但是他在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他也找了一个不是基督教，或者那时候法国是天主教，而是基督教或天主教里面一个少有的神父或者是一个主教，很慈悲很善良，他的慈悲跟法律的严峻刚好相反。那如果这个神父或这个主教很好，上万那个雨果也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你怎么想了，就起码我们基督教讲一个叫人家很不喜欢的，就是我们相信人性是罪恶的。说人性是罪恶的，并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成分，说人性是罪恶的是说我们的善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雨果还有到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知识分子都不相信人是罪恶的，人是善良的，制度是邪恶的，尤其是他整个在描写那个景观和警官跟这个主教对比的时候，就是严刑峻法使人更邪恶啊！只有人道主义可以感化人。讲到这里呢，各位，我也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哈。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而且我是很传统的。我是这样觉得，我是觉得在人间的制度，人的本性和制度都有非常多的邪恶的成分，暴虐的成分，很痛苦的，这是罪。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仍有他奇妙的恩典，所以堕落的人，败坏的人，不管怎么样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可是上帝还是赐下这个叫一般恩典 common grace 给阳光、空气、雨水，还有一些道德的能力，在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人身上都有，使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也还可以生活，不是很快乐，但也不是一秒钟都活不下去。所以每一种政治制度，每一个时代，我都觉得有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但是我不会说严刑峻法是使人更坏的。好，我就在想，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觉得今天啊，我们不要谈伤感情的事啊，不要谈政治啊，我们谈教育。你觉得今天我们也不要谈大学教育，我们谈小学教育。小学教育今天比五六十年前，就是我小的时候，是要好还是坏？各位，我不知道，但是我常常会听到，这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环啊？就今不如昔，哎。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啊，都是越老的功力越高，对不对？这跟西方刚好相反的，西方是越年轻的越好，我们是越老的，哇，那个骨瘦如柴老头子棒得不得了。希腊人也有过这种想法，说最古的是黄金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然后是黄铜时代，然后是黑铁时代，就越来越烂。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也有这种的想法。那么在这一两百年我们受一点影响，我们也会有进步的观念，就是科学会进步，但是一般人大概会觉得 道德是堕落，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坏，任何一个时代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需要上帝的拯救，但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以学习也可以改善的地方。严格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各位，我小的时候，小学生那个，我们的老师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哎呦，那管起来真凶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你们这很多都是女生，女生都比较乖的，我们男生被打得好惨哦，那个打的骂的简直，那到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在新闻上，那都要枪毙掉了，好凶哦。那么所以现在没有那种打，我觉得是好。但是你要说现在老师不打学生了，看起来是学生开始打老师了，我也觉得不是很好啊。学生很难管，学生家长也很难管。我也听到有人发思古之幽情，哎呦，以前如何的尊师重道，那家长哦都带着棍子给我说打我的儿子，不乖就打。现在是带着刀给我儿子，老师不乖就打他。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我不会觉得今天特别不好，以前特别好，我不觉得那种打骂教育一定是好，但是我也不会说通通都不好。就每一个时代有它的情形，有它优劣点，我们常常是对现况比较不满意的，但是这也跟基督教又有关系了。我是相信基督教是真理，而且是独一的真理，而且是独一完全的真理。在各方面，包括在这个权威的事上，基督教新约旧约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权威啊 authority power 这几个字眼啊，尤其在以弗所书里讲特别多，就是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哥罗西书也有这样讲啊，我不知道台语圣经怎么翻译的，就是这些都是指着 power authority 这些东西呢，圣经在描述这些是上帝造的，这些是上帝造的，所以它有它的很强烈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是上帝造的，所以有很强烈的作用，也很好用，但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所以这些全能、权力、权柄、权威、权势也都有堕落的成分。所以在西方受基督教影响的时候，就有这句名言呢，就是 power corrupts， 权力使人腐化，越多的权力使人腐化的越厉害。在这一两百年，因为基督教在西方比较示威了，大家不大喜欢这个话了，大家都喜欢就是权力就是好啊。我们基督教比较实际，我们没有说权力不好，我们没有说不要权力，不管是交通秩序，或者国家，或者政府，或者家庭，或者教会，或者公司，都需要一些组织和权力的运用，这不能没有的。但是这些权力的运用也一定都因为它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堕落邪恶的成分。所以权力在君王的手里的时候，君王当然他的权力很大，可能可以治理得很好，但是权力也可能十之八九甚至十之九九也会让君王腐化。这就是可能过去几千年来或者几百年来很多的文明对于那个君主专政的痛恨。但是经过这一两百年，这个 sovereignty 哈，就是 sovereignty 这个字呢，最高权，有的传统的翻译翻成统治权，我觉得很对哈。sovereignty 你查字典就是最高的权利。sovereignty 权力应该在谁的手里？以前是君王。有一段时间也是封建的领主，英国有一段时间恐怕今天还是最高的权力在 Parliament 国会。英国有一句名言 Parliament 巴利门，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能变，什么都能做到。以现在来讲，他们应该男人变女人也办得到了哈。 就是他 Parliament 有很大的权利。在这一百年呢，就又有一个名词了， Popular Sovereignty， 主权在民，老百姓有权利。而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尤其这一百年来，尤其像东方这些民族，以前是君主专政，一旦有民主，民主变成一个只有好没有坏的名词，我觉得不是这样，还那个权力还是好用，但是也会腐化。权力在老师、在父亲、在国王手里，会把国王、父亲、老师腐化，他会乱用权。权力在母亲、在女儿、在人民手里，人民也会乱用权。我不觉得我们有哪一个团体族群是免于罪恶的污染的，所以任何人有那个权利都可以用，也可以做坏。在悲惨世界那个时候描述的权利是在贵族手里，权利是在皇室手里，甚至权利悲惨世界没有多讲也在教会手里，所以这些都是很坏很坏的东西，权利只要转移到老百姓的身上就好了。可是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当权力很多的时候，到后来可能真的你很难管了。但是你说哦，康牧师你是主张君主专政的，没有，我也不主张君主专政。我是一家之主，我们家，我应该打个电话问我太太这句话有没有说错啊？就太太是一家之主哈，就是我没有说，我不觉得我有权利我就特别爽，我觉得我也有那个被权力腐化的危险。我们小的时候被老师那种打骂我觉得不恰当，可是完全没有管教我觉得也不恰当。但是啊，你说我们要有个平衡，这也很难讲什么叫平衡，不是各打五十板哈。我提出这些不是说我站在哪一方面，我只是提出这些，在从这本书里面讲，主要讲到正义和慈悲的观念，不要把正义、把法律、把执法就想成是很坏的，想成很不好的。我们人呢，其实多半都还是很自私的。基督教讲罪啊，主要不在讲你杀人放火，基督教在讲罪的时候，最基本的是在讲人自我中心，或者 human autonomy， 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每个人都是这样，大人小孩 baby 老人都是，问题也就会产生，就是我们不太去想到别人，我们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一面哈。如果像雨果他说人性是善良的，是制度尤其是严刑峻法把我们变得越来越坏，然后他举出就是像尚万强被一个温柔的人道主义者改变了，这才是好的。好，如果他要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很明显的说，在悲惨世界里面沙威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改变呢？他不是也一直被人道主义，被尚万强，他看到尚万强所做的事，他为什么不被改变呢？如果你碰到沙威这种凶狠毒辣残酷的人，他不肯被改变的时候，是不是也把他关起来会比较好？就是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对每个人都宽大，容许他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这种理想是忽略了人的罪。我们就不讲别人，我们就讲对沙威，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暴力型的人应该有正当的法律把他关起来才对。好，如果我们不讲沙威，另外一对负面的人物就是德纳蒂夫妻，我不知道歌剧里面那是怎么，就是那个虐待那个 Cosetti 的那对夫妻，那一对夫妻不是残暴型的，那对夫妻固然也有残暴，但那对夫妻更大的弱点、更大的罪恶是贪婪，也就是他杀人放火那种情形不多，但他贪婪很多，他很小人贪婪， 同样他也没有被上万强或者任他没有被那个 Cassidy 的可怜感动，他也没有被上万强的善良感动，他一辈子都没有。沙威最后还自杀了，良心有点发现，可是这对夫妻就没有了。那所以我还是要问雨果，那当你碰到不能被人道主义感动，不能被善良感动的人，你怎么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法律，不管是基督教非基督教，我们都说需要法律。而在东方文化里面，起码在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是不尊重法律的。就法律常常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毛泽东是多次讲过他是一点都不稀罕法律。东方民族我不太了解，印度我猜也不是很守法的，守法只有日本，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守法的。西方呢，一方面受罗马人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受希伯来人的影响，非常尊重法律，法律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包括我啦，各位，如果半夜三更，我不要说半夜三更了，我刚来的时候骑脚踏车是红灯，旁边没车我还是走过去，不太尊重那个法律了。那么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好玩，就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每个人自己是自己的法律，不能每个人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理由是人有私心或者人有罪恶，所以就必须要有法律来对整个的团体做一些约束，甚至国际间也需要啊。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包括毛泽东或者是马克思这些都会说啊，法律是资产阶级剥削伤害控制无产阶级的手段，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也承认，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正是一个有利的团体借着法律来控制另外一些弱小团体，这有的。但是我会说这些东西你需要改变，把它改得公平善良慈爱一点，但是不能没有。而你再怎么改，因为人的罪恶，法律不能叫人称义，这我们基督教讲因信称义，行为不能叫人称义的。法律，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特别讲，法律是叫罪恶显多的，就是越多的法其实，其实人心不改变的话，越多的法只是暴露出人更多的罪恶。好，就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严刑峻法，在有些时候需要，有些时候需要宽大一些，怎么运用我真不晓得。我想台湾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是我看校长老师，别的部分我们不讲啊，伤感情，我们就只讲这个校长啊老师啊，真的要管理起来我看是越来越难，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是个小霸王了，那么这有点困难。我在教会里面也会觉得这真是很难。在教会里面现在，当然我没有在想以前日本时代的那种日本时代的那种教育是最好的，我不是这样讲，可是现在真的很头痛。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各种人都会接触到，我们教会这一两年也比较多做到中辍生的工作，中辍生大概都是意思是指18岁以下，很多是无法可管的，吸毒的，另外就是卖淫的，那国中生或者甚至国小的，你真是没有办法管他们。那你要去好了，后来因为主的恩典，终于有一些人到教会信了耶稣，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你就跟你我一样，中辍生其实跟你我一样，只是他们比较早一点在这个染缸里面被染。你不能只是说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需要对他有些规矩，有些处罚，有些限制。因为哦，我们在刚刚带的时候真是被他们气死了，现在还是会被气死，那个骗你哦，满脸那个清纯的样子，会骗你的，就骗你的感情。我还是再说一句话，就是照基督教照圣经讲，人是罪恶，我们需要有 有力的权威来制裁，来防范罪恶。然后人是罪恶的，有力的权威有了权威在制裁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滥用，所以需要有一些互相的监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讲人性是罪恶，有人说人因为基督教讲人性罪恶，所以民主政治比较容易从基督教发展出来，就是这个理由。就是没有哪一个部门，就是孟德斯鸠提的是三权分立，没有哪一个部门，没有哪一个单位，没有哪一个个人是可以放心给他所有的权利而他不会堕落的。因为我们本并不是权利让他堕落，我们人本来就是堕落的。即使在旧约圣经里面也不是，虽然不是三权分立，也是二权分立，王权和宗教权。宗教权在祭司和先知手里，祭司和先知对君王可以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我们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那个皇帝就什么权都有了，所以是很悲惨。我倒不是说特别要骂这种传统，我只是在说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对皇帝也好，你对老百姓也好，你觉得我们人是善良的，不需要什么东西来限制来管理，那个是很幼稚的，那会出很大的问题的。好，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把慈悲和正义对立是不应该的。如果警察或警官或法律不够好，那应该改变，应该大大的改变，但是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来限制哈。另外我也感觉到这可能就不是雨果的问题了，这是好像一般我们人心的要求，所以有这种市场。我们人心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要黑白分明，用今天讲的就蓝绿分明哈，就今天讲的或男女分明哈，就是好坏分明。各位，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从小看电影、看小说的时候，马上就是要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再看圣经，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在写所有所谓的好人、得救的人、上帝的儿女，包括大卫、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我觉得特别是大卫，他的邪恶都写出来。我觉得这是很诚实，没有，甚至把那个坏人，甚至被上帝撇弃人，他的优点也写出来。你看扫罗就是。圣经写了他非常多的优点，但是他没有信靠上帝，所以他的所有的优点最后还是让他失落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既公平又实际的事情。包括在我们生活中，我再一次说我不谈政治上啊，我们生活中包括夫妻之间，还有我们跟我们的邻居都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一旦闹翻，一旦吵架，就他什么好处都没有，包括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啊，恶毒啊，两个人都喷火龙啊，什么脏话都讲出来，然后怎么坏怎么坏，就这样把他杀掉了。各位，这个是一种情绪，这不应该的。你老公再坏不会没有好的地方，老婆再坏也不会没再好也不会没有坏的地方。人都是罪人，又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优点有缺点，不能够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东方文化，就一直有一种就让人没有办法很客观看事情。就我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而且圣经一再讲因信称义，讲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这叫基督徒不会骄傲，或者不应该骄傲，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而我们也可以跟像非基督学到很多的东西，圣经上常常讲。可是在这一类的小说里面哈，基督山恩仇记也是，就是中国的典型的这些小说，我觉得更是，我看的不多，我的印象是这样。什么典型呢？就是道德的人都是建立在不道德的人的身上，道德人的伟大都是建立在不道德人的上面。怎么讲？你要把上万强说得很好， 你就要把沙威说得很坏。这个看电影看小说可以，看电影看小说就我们那个坏蛋越坏越好，势力越大越好，那好人被欺负越厉害越好，然后有一天绝地大反攻。各位，什么蝙蝠侠都是这样嘛，我们就看哇好棒哦。各位，那个是让我们看的很有娱乐性，生活中不是这样的。生活中你不能指望我是蝙蝠侠他是小丑，就是小丑也有好的地方，蝙蝠侠有坏的地方，小丑也有强的地方，蝙蝠侠有弱的地方。我觉得这比较实际一点。可是这种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就建立在不道德的那些人身上，常常是这样。各位，我们中国的美德的故事，孔融让梨，哦，大梨小梨大家要吃，孔融就说啊，梨让给弟弟吃。这是很小的事，也很好哈，礼貌，让给弟弟吃。可是这个故事里面就必须建立他的弟弟不让，这样凸显出哥哥的好。生活中是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的勇敢跟那些懦夫相对起来，你就觉得哇，就是因为有这些懦夫衬托出这个人的勇敢，或者是那个人的邪恶衬托出这个人善良，是有的。这个人的忍耐，这个人的没有耐心衬出说那个人的忍耐，这都是有的。可是一定要，就是我们一定是需要把人间的对立，或者说好坏的对立变成这么强烈。各位，对立是有的，我们基督教最强烈的一个对立，绝不容妥协的，就是创造者上帝跟受造物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这其他宗教常常混在一起，人边神，神边人。我们至高的上帝受造造物主跟我们受造物是不可以的，中间有中保，那是耶稣，那个也没有违反这个原则。我们不会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基督徒不会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好人，别人不非基督徒是坏人。我们会说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别人是拒绝恩典的罪人，但他也蒙了恩典。我想这是比较实际的多。你可以再想哈，其实还有两个很有名的中国历史的故事啊，一个就是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就是那个这个赵家被君王全家要抄家宰了，就留下一个孤儿。但是那个坏蛋呢，屠岸贾，要连这小孩都杀掉，他非杀小孩不可，就后来就是用别人的小孩代替。各位，一方面要把屠岸贾讲得非常坏，另外一方面呢，各位，当那个陈英啊、公孙楚就都是赵氏孤儿里面那些好人，你不觉得他们的好有极大残忍的地方吗？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孩子杀掉，让别人杀掉？这不道德的。那我们中国那更有名的一个，大家幸好现在大家不太知道了，也是我觉得很残忍的。你回去看旧的24孝，24孝都残忍，都不合理。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就是郭巨埋儿。就有一个人叫郭巨啊，这个人呢，就都在写他孝顺啊，很孝顺，孝顺他妈妈。这故事里面还有跟分家，就是他的弟弟哥哥们都不好，只有他孝顺妈妈啊，就是他的道德都建立在别人不道德上面。然后他后来有小孩了，家里穷，妈妈呢就常常不吃东西给儿子，就孙子跟奶奶之间呢，就是奶奶常常牺牲了给儿子。郭巨就跟他老婆讲，妈妈不能没有，儿子可以再生，我们把儿子埋掉，活埋。然后故事就是他埋挖挖挖的时候呢，挖到一箱黄金，上面写郭巨是孝子，所以上天给你黄金。各位，你看是多残忍啊！ 就是这些事情我今天不去分析，我只是在讲悲惨世界有类似的情形，就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当然从一个角度里很合情理，各位，我们人的邪恶是可以无休止的下去的，人可以很坏的，这你我都是这样的，但是不必为了说他的就是他的坏，我们也不能说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一定就没有制裁，各位不要这样想，尤其我们信耶稣的，上帝仍然在掌管啊，这个我们不能我们这堂讲的就是不能够讲错误都是制度造成的，那么我们还不能讲错误都是强势人造成的，不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